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北京小弟子讲真相；二、80岁老翁正实法；三、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四、在大法中成长；五、拿起神笔正实法；六、珍惜修炼机缘，走好修炼之路。
下面请听交流稿，北京小弟子讲真相。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们好，我是北京大法小弟子，15岁。在此借明慧平台向师尊汇报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小小子得大法。我在幼儿园时看见奶奶练功，我就跟着练。99年打牙之后，奶奶不练了，我也不练了。可是我很喜欢到庙里去玩，每次都拿回一些佛像来。5年前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老太太对我说：“找你大妈去。”5月1日那天，我去找我大妈玩，她说：“我要练功了，你看电视去。”我说：“我也跟你学练功。”就这样，我终于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得了大法。老同修们都叫我小小子，大家都很喜欢我，说我根基好，悟性好。我还经常带一些比我更小的小孩到我大妈家去练功。二、排除干扰，意志坚。我一得大法就受到家里的严重阻扰，父母不明白真相，不让我学。有一天我在学法时，父亲看到就抢我的书，我就紧抱着转法轮不给他。我说：“我学大法与你有什么关系？”爸爸说：“你小子还敢顶嘴，就打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记住师父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理，但我就是不放手，因为这书对我太重要了。后来爸爸把我按倒在地，掐我脖子，我昏过去了。我醒来后看见爸爸正在灶火里扔我的转法轮，我赶快爬起来去抢，只抢回前4讲。我就抱着这4讲书跑到大妈家去，不想回家了。大妈带着我去找爸爸讲理：“你打人犯法，你烧大法的书，你是在做坏事，这是教人做好人的书，你打死他，你就是在犯罪，谁都不会饶你的，你再这样我就不饶你。”我也说：“你以后再敢动我的书，我就撞死在你身上，这法我学定了。”从此以后，爸爸再也不敢动我的书了，也不再找我的麻烦了。有时他也翻一翻我的书，后来爸爸还经常帮我讲真相。后来同修又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像获得宝贝一样，每天都要认真的学习，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要。三、讲真相救众生。我是在邪党打压期间走进大法的，我觉得来晚了，除了每天学大法之外，我还要抓紧时间做3件事。我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发正念，每天我要发好多次正念，还要讲真相做3退。我们班的同学都让我劝退了，办公室的老师也都让我劝退了。有一个主任不明真相，有一次来给我们上课，在上课时说法轮功的坏话，我当场举手站起来讲了半堂课的真相，他终于明白真相了。还有一个主任看我在向其他年级的同学发真相护身符时，借劝说注意安全的机会，要了一个护身符揣兜里了。物理老师还向我要书，并主动帮我刻录光盘，要破网软件。其他老师也有向我要9瓶的，有的同学还让我把法背下来给他们听。每当我把大法书拿到学校时，他们都抢着看。有一次我到县里去讲真相，看到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在发真相资料，原来她是同修，于是我们俩就互相配合， 一个发正念，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一下午我们共做了80多个。村里的街道要修路，来了很多外地的民工挖沟，我就找借口和他们说话，混熟了劝三退，全都给他们退了。有一天某镇来了13个警察来我们这里，我也和他们聊讲真相，他们都很喜欢我，吃饭时还把我带到食堂，给我也买了一份饭。他们说退咱们还不如一个小孩明白，真惭愧，用真名退。就这样13个警察都得救了。11之前学校里演节目，让我们唱写档好的歌，发下来的歌片我们都把歌词改了。我和一个同学在队伍的最前面拿着话筒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没有法轮功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法轮功就没有新中国。节目演完后没有一个老师找我，而且还说演得不错嘛。写档所谓的60大庆前，我用彩笔在村子里，在电线杆子上写了很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佛光普照，利益圆明。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才能做的，我有这个愿望去做，师父就会帮我们的。十一这天彩色大字在电线杆子上金光闪闪，没有一个人去擦。四正念足，师父护，我讲真相没有一点怕心，我知道师父和众神都在保护着我。每当我做得好时，我看见师父的法身在向我笑，法轮迅速地转，有时邪恶也来围攻我，师父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用手一指，烂鬼都化没了。我感谢师父保护我。我很喜欢在家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学法练功，有时不用开灯就能看书，有时大冬天我站在雪夜里练功，只穿一身单衣也暖暖的。所以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做的，不然一个小孩能做什么呀。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今后我做的要更好。下面请听交流稿。八十老翁正师法，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中国北方大法弟子，今天借明慧平台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情况。一，大法造就的生命，我和老伴儿都是80岁的人了，我们走进大法近12年了，老伴儿一天书也没念，还裹过小脚。修炼前他脑袋疼，类风湿关节炎骨刺，无法走路，他是通过亲属介绍走进大法修炼的，练功一个多月一身病都没了。我感到这个功法很神奇，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功法。我当时是快70岁的人了，冠心病、胆囊炎、前列腺炎，全身皮肤病，腰痛的也直不起来，腿疼的无法走路。我看到家中10几口人得法后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尤其老伴的变化最大，我自然而然的也走进大法中来。学法后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我曾在战场上拼杀，10几次被阎王推出阴间拒收我，我为共产邪党卖命了几10年，落下一身病，痛不欲生。如今学大法，我的病很快都好了。我一个80岁的老人独自养种了12亩山地，1000多棵果树，种了很多庄稼，供众多人吃菜，可是我浑身轻松，满面红光，腰板硬朗，耳聪眼明，只读过半年书的我不仅能通读所有大法书籍，连明慧周刊、明慧周报7期不落，别人都说我像60岁，我说我的身心非常年轻。我多次大难不死，就是为等此大法，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二，坚定的信师信法。在99年中，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初期，警察到处抓我们转化，我们为了不进转化班离家出走，老伴说谁也转不了我，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于是我们在雨地里东奔西跑，山路不好走，摔了很多跟头，脸都摔破了，就是不疼，要是没有师父大法保护我们，早就没命了。虽然我们法理领悟的不多，可是我们心里知道，不管邪恶多猖狂，我们就是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们就是信师信法，不管你邪党怎么打压，我们心里就是装着大法。在众多学法不深的同修被转化后， 我们家就成了大家交流的唯一场所。迫害前，我们家就是一个学法练功点。迫害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停顿后，同修们又都回来了。我们互相切磋，我从自己和老伴身心的神奇变化中确认了这部大法是一部正法，是我们亿万年等待的最珍贵的大法，我们不能放下。于是家中十几口人在我和老伴的影响下，在法中坚定地修炼着。十个儿女中有五个真修，五个是常人中的好人，也在做大法的事。第三代的十几个孙子辈虽不能像我们精进实修，但都能去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这个家族中的全部成员都坚信大法，紧跟师父走正法的路。我们家也成了我们村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唯一场所。三，救度众生显神威。由于我们坚信大法，十几年来我们由这个家族中的十来个人扩大到全村的近二十个人。每天白天我下地干活，我都带着随身听听法，晚上吃完饭大家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们这个村子是个1100多户的大村，像我这样年龄的老人有一些，但都是老病号，唯有我们俩没再吃过一片药。所以村里人都愿意把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人介绍到我们这里来。虽然我们住在离村子较远的山上，也时常有各种朋友或什么人慕名而来，聊一聊，讲一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就退出邪恶的党团队，没有一个放空的。中央电视台的某导演来了，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邪党造假，是欺骗老百姓的。我们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些歌谣，天安门自焚汽油烧，王进东火中稳坐自逍遥，厚厚棉衣都烧掉，头发没少一根毛，演戏诬陷露馅儿了。贵州平塘掌部一巨石裂开断面现六字，中国共产党亡，景点请你来参观，天灭中共是真言，快快退党保平安。导演水没喝完就退了党，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一个收破烂的听说山上有我这么个人也来了，老伴儿给他做饭，我就给他讲真相，讲酒瓶，江泽民欺人。他不但自己非常痛快的三退了，后来还跑来给他的亲朋好友做三退，以各种心情到这里来的人都被救度了。我和老伴儿年岁大了，不能像年轻大法弟子那样到处跑去讲真相救人，但我们俩也去了天安门七次，我们的协调工作做得很好，村里 90% 以上的人都三退了，不管什么敏感的日子都没有邪恶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已经重重地将天平压到底了，我们展现的是大法的威力，是大法弟子的神威。正法还没有结束，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路程，闯过了病业关和各种心性关，我们要跟随师父在救度众生的最后的正法过程中走正走好，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首先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和明慧王又一次给予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的珍贵机缘。我是第二次参加网上法会投稿，在这苍穹再造的辉煌时刻，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沐浴着浩荡世恩。师尊对弟子宏大的慈悲时时刻刻呵护点悟着弟子，我深深地感受到，真的没有人世间的任何语言能够形容我们的师尊有多么伟大。下面我把我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写出来，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也和各位同修分享，共同精进，如有不当还请慈悲指正。一，走入大法修炼。小时候我常常在思索，我为什么会是我，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吗？就算是家财万贯，死的时候同样是一无所有，难道这就是人活着的意义？ 仰望夜空，看着颗颗繁星，百思不解，感到很迷茫，也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一次去姨妈家玩，我正躺在床上，卧室的墙上挂着师尊的法像，法像上面偌大的修炼两个字震撼了我整个身心。我猛然从床上蹦起，心生一念，我也要修炼，就开始学师尊在床上练盘腿。1996年5月份，我跟妈妈到距离家最近的公园里学练法轮功，从此我正式走上了修炼之路。这是我经过了千万年的轮回等待，终于等来了修炼大法的机缘。那年我11岁。修炼开始，妈妈扔掉几年的药罐子，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师尊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净化一次身体，虽然身体难受，但我从不觉得苦，心里总是甜滋滋的。妈妈经常带我去看师尊讲法录像，哪里有放师尊讲法录像，妈妈就带我到哪里去看，一次都不落。回家后，妈妈每天给我念转法轮，念完后我就看经文，大法深奥的法理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扎下了根，也解开了许多困扰我的不解之谜，懂得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我能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去衡量，每当同学欺负我的时候，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同学闹矛盾，我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二，720风云突变。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邪恶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当时全国上下一片红色恐怖，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无辜的世人被欺骗，师尊和大法蒙冤。那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妈妈到北京证实法去了，我想我也应该告诉世人，师尊是清白的，大法是美好的。在学校里，我跟同学老师讲，走在街上跟世人讲大法好，师尊让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更高境界的人。2000年我中学毕业了，我没有再继续求学，而是全身心投入到证实法中。爸爸是常人，受中共邪党的毒害较深，经常反对我和妈妈修炼，还对妈妈拳打脚踢，想要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我和妈妈不被爸爸干扰，经常跟爸爸讲真相，讲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还讲很多大法中的神奇故事。爸爸一点点地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妈妈经常给爸爸读师尊的经文，每念到大法弟子鼓掌的时候，爸爸就鼓掌。白天我一个人在家，学完法之后，揣好真相资料送到每家每户，每次最多拿100份真相。发真相也有怕心冒出来的时候，一次我要去一栋楼发传单，走到楼门口时害怕了，心里打哆嗦，转念又一想，不能害怕，我要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我是来告诉他们大法真相的，瞬间怕心全无，走路身体轻飘飘的。2002年4月，妈妈单位病鬼回家，几天后师尊就安排我们做了当地的协调人，负责给同修送真相周刊和经文。每次妈妈包好了资料，我就送到同修家，不论严寒酷暑，都及时将资料送到同修手上。一次资料点同修制作了一些横幅，给同修们分完了，剩的我和妈妈留下了。到了晚上，我们发完正念就各自挂横幅去了。我选择一个地方没有路灯，看不清道路，但隐隐约约能看见楼群。我走进了一栋楼，把横幅挂在了三楼的楼梯窗口处。虽然是入冬，天气很冷，但我不觉得冷，也不害怕。我有一种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的感觉。我知道，此时师尊护法神就在我身边。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回到家之后，妈妈挂完横幅也恰巧到家。 在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天幕开了，我看见了似浩瀚的宇宙星系的景象。我有些兴奋，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弟子呢。三，一朵小花的绽放。2005年10月份，贾同修介绍我去了一处资料店，认识了乙同修。我在他家做资料实相，我也要开花。我有这一念，11月份，师尊就安排了一位老年同修，介绍给我一位技术同修。技术同修给我拿来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因为我有计算机基础，所以学起技术来非常快。技术同修都说，教了这么多年，我是最轻松的一个。没几回，技术同修便不用到我家了。从此，我家的小花开始独立运作了。过了几天，贾同修到我家带来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乙同修的资料点被发现了。恶警抄走了他家里所有的设备并照了相。公安局说，这是我市有史以来发现最大的法轮功资料点。恶警还翻到了我给乙同修留的字条。过了几天，贾同修又来我家说，乙同修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恶警知道乙同修跟我有联系。乙同修家的座机电话其实早就被邪恶监控了。所有和他电话联系过的大法弟子，恶警那里都有掌握的备案。恶警正在找这些大法弟子，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有些不稳，怕心出来了。我家的小花刚刚开，就遇到这种事情。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又有风声传来，乙同修的家人想要拿我去换乙同修。我稳住了心态，告诉妈妈。师尊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还讲，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我是未来新宇宙的神，旧宇宙那些选择淘汰的生命，他们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没等到我身体周围就全部化掉了。再说，还有师尊和护法神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即使我有漏，也不承认邪恶迫害，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配，我的路是由师尊安排的。话还没说完，我立即就感到我的空间场清亮起来了，周围不好的物质因素全都不见了。此时正像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想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从法中悟道，只有正念正行，才能走正师尊安排的路。事情过后，我向内找，修炼人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在安全上太不注意了，才让邪恶钻了空子。这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在安全问题上血的教训太多了，不要再重复，尤其在电话安全上千万不要大意。我和妈妈用自己家里的钱做资料供应给我们这一地区的同修。我给我的打印机和电脑两样法器起名叫快快乐乐。刚做的时候，干事心、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念头不断往上冒，没意识到，还加强魔性。在做资料的时候，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否则就发火。稍微有看不惯妈妈的行为就来脾气，完全没有了修炼人慈悲祥和的心态，说话带有命令式的语气，一点不善。不向内找，更不拿自己当修炼的人，在证实法上自然就配合的不好。妈妈经常用祥和的心态跟我切磋，要抑制魔性，总这样发火加大了不好的物质，做资料时常也不纯净啊，我们自己都做不好，能救度得了世人吗？而我全让自我的物质包围住了，根本听不进去。我和妈妈闹心性摩擦还有一个原因，妈妈天生爱干净，我不太干净， 在妈妈的眼里，我就是邋邋遢遢，东西没有规矩乱放，吃完饭了碗也不洗，屋里乱七八糟的就学法。妈妈见状就说，抓紧时间学法是对的，但把房间简单的收拾一下，把碗洗了也用不了几分钟，岂不是更好？而我则天天把你天生洁癖，应该照我改进，用不着那样干净，像我这样挺好等等的话挂在嘴边。有一天，我坐在奶奶家的床上，突然间意识到我太自私了。我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强调事情，总是想要改变别人，却不想改变自己。我做到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了吗？我做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首先为别人考虑了吗？我跟自己的妈妈都这么自私，跟谁能行呢？我修得太炸劲儿了，为什么就不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妈妈爱干净，她看见家里不干净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师尊每次讲法的时候都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就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表率啊。邋邋遢遢也不符合法，新宇宙的觉者有这样的吗？不但会给大法抹黑，也会造成常人的误解。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神韵晚会不就是如此吗？纯善纯美的艺术盛宴展现了大法弟子的风貌，我们的形象举止会破除邪恶的谎言，救度世人。我还找到了一颗很强烈证实自己的人心，花开了快有半年的时间，才发现一直以来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把大法放在第一位，都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做事有时标新立异，偏离法，不按照法去衡量。修炼人一定要按真善忍去做，这是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旧宇宙的因素没修掉，谈何进入新宇宙？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证实什么自己？假如没有师尊赐予我无限的智慧，我能做什么？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在修吗？师尊让我们修出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为别的生命着想。我们修好的那面师尊给隔开了，没修好的那面都暴露出来了。看到同修有不足的地方，我不能去宽容，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我却从来不照自己。我想到了有那么一次，一位同修把申请好的邮箱用户名告诉我叫宽容时，我内心一颤，这不正是我没修好的一面吗？我没做到宽容别人，这不是师尊点悟弟子的吗？我起身回到自己的屋里，把我刚刚悟到的这些讲给了妈妈。妈妈眼里含着泪花，我真正感受到了你慈悲的场。顿时我感到天轻体透，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又一次把不好的物质因素给弟子清理了。这一刻我哭了，我为自己修得不好而哭，为自己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是修而哭。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知道让师尊操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少。此后我明显觉得自己不想发火了，语气心态都变得祥和了，体会到了向内找真是柳暗花明。从那以后，我做什么事情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当你真正在法上的时候，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事半功倍，水到渠成。和妈妈一起证实法时，遇到什么事一商量，很快就会拿出解决的方法，配合得很默契。我们做的资料十分精美，叠得整齐，包上封面，套上封套，酒瓶、真相传单和小册子，每周各有三种不同的包装图案，周周换新的。妈妈挑选图案，我设计，把封面设计成新颖美丽，看着视觉很好。每袋真相资料里面都加上一张突破网络封锁、大法红传全世界的塑料封卡。每张酒瓶也加一张酒瓶书签，对救度世人有非常好的效果。同修经常跟我和妈妈反映，我们这边资料点做的资料可太好看了，真相资料送出去，常人全都接受，没有一个不要或者扔掉的，真好。 同修们不知道是我们做的，我和妈妈听了很高兴，这都是师尊赐给我们的智慧。四，整体配合编辑真相资料，揭露本地邪恶。2007年7月，我在等明慧网上刊登我们本地真相小册子的时候想，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本地小册子呢？可能同修还没编吧。转念又一想，我也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我为什么等靠要同修的？我不也可以编辑吗？就这发自内心的一念，我上网下载了一些地方真相小册子，照他们的版式，接着我们本地真相小册子的期数编了第12期，在明慧网上建立了一个站内信箱，上传发送了过去，没有几天在明慧网上刊登了出来。刊登的那一天是星期五，邪恶封网封得很厉害，很多同修都没上去。我边发正念边上网，结果上去了。我很激动，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在一次法会上，师尊安排我与先前编辑小册子的丙同修见了面，他很高兴地说，我看见网上刊登的本地小册子了，不是我编的，我还在想是谁呢，你编的挺好啊，小孩还纯洁。法会结束后，他约我周六去他家。周六我到了他家，他把所有我们本地编辑真相所需要的资料全都给了我，还约我星期三带我去见收集资料的那位同修，说他要见我。星期三，丙同修带我去了一位同修家，接着陆陆续续来了7、8位同修，大家互相交流了一阵，丙同修把收集资料的同修丁介绍给我认识，让我们以后联系。丁收集来的资料直接交给我，我马上把这些编辑成小册子发给明慧网。我们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哪里有迫害，就把被非法迫害同修的情况、迫害者恶人的信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照片等曝光出来。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我们本地真相资料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削弱了邪恶的气焰。我和丙同修一起合作，给我市公安局长、教师、市人编辑了不少劝善信。信里面写出了当时所有被非法绑架的大法弟子的名字和他们在监狱、劳教所等邪恶黑窝所遭受的酷刑。大法弟子们是好人、善良的人，他们被中共无辜的迫害，还举了一些善恶有报的例子，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刊登小册子第18期的时候，教我技术的同修告诉我，市里公安局下达命令了，要新一轮迫害大法弟子，是因为这本小册子。小册子上面曝光了我市10名恶人名单和照片。真相资料犹如点中了邪恶的死穴，让邪恶恐慌至极的疯狂叫嚣。我稳住了心态，这一切全都是假象，我们一起发正念。结果这件事情不了了之，邪恶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迫害大法弟子。08年4月，丙同修让我去他家，给了我3个地区编辑真相的资料，跟我说，这几个地方都是农村，老年同修很多，不识几个字，迫害还很严重，没有人编辑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希望我能编一下。我接过来一看，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省的，其他都是距离我们很远的南方城市。我想，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都是正实法，做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我们来到世间的使命和责任。我答应了，着手从第1期开始编辑小册子。在这期间，明慧同修也不断来信，修整我在编辑中出现的错误，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事项，给我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看到了一封封的来信，让我倍感温暖，感觉到明慧网和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我要感谢明慧同修们的细心付出，辛苦了，谢谢。08年奥运期间，当我在网上大陆综合一栏中看到了丁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时，我难过极了，心里不由得沉甸甸的。丁同修被绑架了，谁来收集资料，该怎么办？丙同修太忙了，大部分的协调工作都得他去做， 我替他分担了编辑工作，可以说他肩上的重担减轻了许多。我不能再找他，现在只有我自己去收集资料了。我买了一台数码照相机，和妈妈一起到我市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地点去照相，比如公安局、检察院、教委、学校、医院等地。出发前请师尊加持弟子发正念清场，到了目的地，妈妈在旁边发正念，我也边发正念边找好照相位置。像学校这种地方，有时候周围人比较少，公安局、检察院，尤其是医院，可以说周围是车水马龙。不管人多人少，我用平静的心态正念对待，尽管有很多时候和路人脸对脸，行人、司机歪头看我，我从来不动心，成功的拍完了照片，及时把照片上传发送到明慧编辑部。我知道丁同修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在网吧里收集的，我带上了一个干净的 U 盘去了网吧，查找并下载了一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医院医生照片、公安局的照片和信息。当然在网吧里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去浏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常人新闻，看完之后脑袋疼，出门还摔了一跤。我悟到我错了，把这么神圣正实法的事情里面加进了人的东西。在做三件事中，一定要纯净自己的心态，使正实法的事情更加神圣。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加速推进，大法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成就新宇宙的大觉者。我悟到，只要是不符合法的念头，不在三件事之中的念头，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反映上来色欲、争斗、利益的思想，是旧势力想要把我往下拽，想让我执着人世间的一切，让我修不上去。师尊曾在睡梦中点悟过我，名利修炼人必须要修去，早晚都得去，还不如早去。我的确有很强的执着金钱的人心，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是家里的亲戚也好，还是爸爸妈妈单位的叔叔阿姨也好，就连买东西在饭店吃饭的陌生人都说我很有福气，命好。算命的说我命中有将星，能当官，一生衣食无忧，会有上亿的资产等等，满耳朵灌的都是这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非常爱名利的性格和后天观念，渐渐地迷失在世间物欲横流的所谓现实社会中。说实话，在修去利益这方面我很吃力。我曾静静地思考，这是否是我的根本执着呢？我究竟执着物质财富、人世间的安逸生活为了什么？是为了我妈妈。修炼之前，妈妈一直生活得很苦，因为我们家一直是和奶奶住在一起，所以里里外外没有妈妈干不到的活，受累不说，还经常受委屈。我十分憎恨羞辱妈妈的二伯父和婶婶，所以我从小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出人头地，让妈妈离开这个家，过上幸福生活。这其中暴露了我对妈妈的情太重，没有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上证悟，没有把妈妈当同修。他吃苦是为了今生得大法，他自己有师尊给安排的修炼道路要走，不施者不得，谁欺负他，如果不是前世欠的，就会给得，同时也是给妈妈提高心性的好机会。而常人他们在无知中造业毁自己，不可怜吗？二伯父和叔叔每星期都以看望奶奶的名义来占我家便宜。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一文中说，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在去这些人心的时候修得很苦，放不下时剜心痛苦的难受，尤其是看见他们来了，我马上心血沸腾。这是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里的一段讲法打入我脑海，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是啊，如果我放下利益之心，我会如此难受吗？如果我没有把妈妈当亲人，而是当同修， 看到妈妈受到伤害，我会如此痛苦吗？我为什么要把常人当成敌人呢？我把他们当敌人，我的心性不就在常人境界吗？不爱你的敌人就不能圆满，常人也根本不配做神的敌人。在梦里，师尊不止一次点悟我要放弃这些人心。在梦里，师尊慈悲地笑着对我说，你的黑色物质我是给你消掉的，你这一生就是为打坐而来的。我醒后悟道，我是为大法而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住师正法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人世间纵使有再多的财富，也是瞬间即逝，我所得到的是人世间所有财富都换不来的，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我们大法弟子将与宇宙同灵。就在我下恒心要把常人空间的一切全部放弃的一瞬间，感觉包围在我身体周围厚厚的物质全部消失了，思想中也很少有反出名利的念头了。五，唤醒昔日小同修，共同精进，完成史前宏愿。我周围所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年纪和妈妈差不多的大法弟子，还有不少六七十岁的老年同修。我很希望能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修切磋我们大法小弟子的事情，妈妈便给我寻找年轻同修。2005年，一位女同修把她女儿带来让我们切磋，在这之前她告诉我说她女儿离开大法几年了。我和她切磋，看看她的心结在哪里，告诉他，救度世人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历史和大法赋予我们的使命。他告诉我，他经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在很高的空中，身体前面有滑梯，一眼望不到底，不小心就会滑下去。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说我个人层次所悟，师尊点化你是从高层次来到人世间的，不精进就会从原本很高的层次掉下来，毁于一旦。正法修炼的机缘开天辟地只有这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珍惜这段时间就是珍惜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世界无量众生对你的殷切期盼，也应该精进不停。今年春天，一位同修把自己的孩子介绍给我认识，他99年720之后就放弃了修炼。同修非常希望我和他切磋切磋，让他回到大法中来。我发现阻碍他回到大法中来的干扰很大，他本人也一再跟我说他不想再修了。我和他切磋了很多，当我说道，大法在你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扎下根时，我哭了。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也许是感到很心酸吧。我想他在邪恶迫害之后是法理不清，不知道师尊正法和旧势力的出现是怎么回事。我让他和我学了导航中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来我听说他现在正在办出国，我真为他高兴，希望他在国外大法弟子的帮助和宽松的大形势下能重新走回来。夏天我又认识了一位小同修，他也是邪恶迫害大法后放弃了。我和他成立了学法小组，和他在法上交流。没多久，看他从以前蜡黄的脸色逐渐变成了红润，从以前满脸怒气变成了祥和善良。他能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短短一两个月能有如此大的变化，我和他的家人都非常的高兴，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五月份，爸爸单位分给我们家一处房子，我们三口人都非常高兴。爸爸给师尊施礼买了水果，心里非常感谢师尊。我和妈妈也十分感激师尊恩赐我们新的正实法的环境。六月末，我们搬进了这个将近40平方米的房子，大大的房间摆上众多法器，还很宽敞。我们又增加了几个正实法的新项目，这比起以前在奶奶家 7.6 平米的房间真是如鱼得水。在新的环境，我和妈妈会更加勇猛精进，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实修好自己，制作出一份份精美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世人。回首修炼的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比起修得好的大法弟子，深知自愧不如， 幸亏师尊一路牵拽自己才走到今天，日趋成熟。我不知如何表达弟子对师父圣恩的感激和赞颂，唯有精进再精进，才能回报师尊救度之浩荡佛恩。师尊辛苦了，向伟大的师尊双手合十，感谢明慧同修的无私付出，向全世界可敬的同修们双手合十，弟子跪拜恩师。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大法中成长，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的同修们好，很荣幸能参加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前四届的交流会我没有参加，第五届虽然参加了，却是抱着别落下的心态写的，没有认真对待。看了明慧网刊登的交流文章，同修们认真虔诚的心态写出的体会，深深地震撼了我，体会到每个人写出的字就带有每个人的思想境界、修炼情况，这些信息也会影响阅读者。纯净的心态下写出的体会，对阅读者才有好处，才能达到法会的目的。所以写词稿之前，我清理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各种念头，尽量用纯净的心态来参加这神圣的法会。一、难忘的时光。我是1998年7月份在父母的带领下，表面看起来很自然的得法了，说是98年得法，当时并不怎么学法，也很少练功，甚至可以说是不情愿练功，都是在父母的督促下自己完成任务似的练。就是这样，师父也管我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热闹的街上，一辆三轮摩托车从我的脚上碾过去，却一点也不感觉痛，什么事也没有，只知道被扎了一下。99年720之前的日子是那么的值得怀念，而在当时自己却不知道珍惜，成为一大憾事。那时市里设有几个练功点、学法点，大家集体学法练功，学法点的场地都是热心的学员、辅导员提供的，有时义务辅导员自己掏钱租场地给大家放师父讲法录像，一些学员自愿的早来晚走打扫卫生，有时租的大剧场，临近乡镇的也过来一起观看，本市区的学员就自觉地将前面的位置让给临近乡镇来的学员，就是这么一群祥和的修炼人。每个月组织一次比较大型的集体晨练，只可惜我只参加了几次，迫害就开始了。最后的一次晨练，临近乡镇的也来了，人比较多，听说有1000多人，场面一点不乱，没有人喧哗，每个人来了就是自觉地排好，人对着人，自然就形成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大感受，是以后对比在学校搞活动时，老师为排好队常常是暴跳如雷，我才知道1000多人，其中有几岁的小孩，有60-70岁的老人，没文化的妇女，有农村庄稼汉，只有几位辅导员稍作调整，无需经过训练就能排出来那么整齐的队伍，只有新奇才能做得到的。当时的场面颇为壮观，引得很多路人观看，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这里还只是个小城，明慧网的资料显示，几千上万人的练功场面也是有条不紊，在法轮大法纯正的场中，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些难忘的点滴，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使我懂得要珍惜同修仙的缘分。依然记得我在练功点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星期天，昏暗的灯光中，练功的人比往常少很多，在几个人的干涉下，当晚也没能练完功，就各自散去了。现在想来，应该刚好是720的当天晚上。有几天晚上，爸爸一边看电视一边直摇头，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只记得爸爸郑重地告诉我们，无论如何要相信大法是好的。二、风雨中成长。记得忽然有一天，爸爸告诉我说他要出门，教我自己做饭，因妈妈白天不在家，那就是我第一次自己做饭。爸爸似乎还叮嘱了很多话，而我是记不住的，也不记得爸爸出门多长时间，只知道爸爸回来后家里就开始不安宁了， 不断的有穿制服的来骚扰，经常是一大帮人马，一进屋就四处搜看，乱翻一通。有些人围着我爸爸，桌子上摆着笔和纸，软硬兼施的要爸爸签字。我才知道爸爸是去了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也渐渐知道中国发生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中共不准人们信真善人，要练功人保证不练法轮功，不去北京上访，不说良心话。那时听了最多的是打砸抢，我们还懒得管，练法轮功现在是头等大事，一个地方有练法轮功的上访，我们的饭碗就不保了。那时没悟到不能承认这种无理的迫害，不过爸爸根本的信念没动摇过，无论压力多大没有签过一个字。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懂，只觉得爸爸是对的。那些日子我们对门铃都很敏感，只要门铃一响，我们就先把大法书、练功录音带、师父法相藏好，有时半夜三更在睡梦中就被急速的门铃吵醒。这样一直持续到爸爸在同修家被绑架，被强加扰乱社会治安的莫须有罪名非法劳教，家里才恢复了宁静，也从此陷入了困境。因此我对那些穿制服的产生了恨，走在街上看到警车或是穿鞋挡制服的，那是咬牙瞪眼的恨。那时我辍学了，年龄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里学法。开始一些字还不认识，学法时旁边的放着字典，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理解法。学法中自己的容量在扩大，思维无法言状的宽广，那个恨也逐渐化解了。慢慢的我知道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明白了奉行邪党命令的那些执法者是最可悲的，每个来在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或许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为今天能得法吃过不少苦，有些人却在此时充当反面角色，有些人在俗世的幻象中迷失了，不假思索地听信谣言，仇视大法，忘却了人来到世间的目的。每念及此，心里就为不明真相的人们着急，就想尽自己所能告诉人们真相。邪恶最疯狂的前两年，本地的资料比较缺，听说是上复印店印的，很多复印店不敢印，而敢印的收费很贵，或许怕我们小孩不懂修口，妈妈一般不告诉我们更多有关资料的来源，同修的具体事我们也不问，就只管每天出去发材料。那时只有单张的传单，有时我们也自己制作小标语，找一些比较薄的黄色纸，底下放着一本字帖，用毛笔认真的描写，当然写的不是很好看，有时同修也会送来一些打印的小标语，偶尔有一些很漂亮的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彩色粘贴，那时别提多高兴。可能大人后天观念比较多，妈妈怕心比较重，每次我们出去妈妈就提心吊胆，总要叮嘱一番如何发，如何粘，如何做比较安全，而我们一出门考虑的只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所以粘贴大都在主要路口、汽车候车站、派出所宣传栏。发资料想着别和同修发重了，就到比较远偏僻的地方，或者找一些看起来戒备比较森严的高级住宅区。发资料前我们大多会看看资料的内容，有时接到一些针对邪党人员讲真相的资料，不解为何同修印那么多不是有普遍性的资料。后来转念想到，既然接到也不是偶然的，就送到邪党部门的住宅区去。期间也遇上过一些事，比如有时随着人进了电子门出不来，有些电子门在里面也必须有钥匙才能打开的，总会有人来开门，这些我们都不跟妈妈说起。那时妈妈一个人挑着整个家的重担，也不想让妈妈太担心了，也就是家长并没有让我们去做什么，跟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确实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想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知道。那些年家里很贫寒，负了一堆债务，生活很拮据，然而我们却过得很充实，师父的法为我们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还时时呵护着我们。发资料有时走在黑暗的路上还不太会认路，而我们从来都不怕迷路，因为我们确信无论怎么走我们都能回到家，我们确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几年来 大街小巷都走过了，有时也骑上自行车去乡下，临近的一些小乡村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小自行车换上了大自行车，昔日的小女孩也逐渐长大，由开始的需要人作伴，到如今常常是独自一人到处去送真相。明显的能感觉到，随着政法形势的推进，环境宽松了很多，邪恶已不敢来骚扰，家里的条件也在好转，看起来很大的债务奇迹般的还清了。如今我们已能自己供应一个资料点的开销，能做各种小册子、真相光盘和酒瓶。从中我悟到，只要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关。师父安排的道路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承受能力在为我们安排，都能让我们过得去的。当前的宽松环境，我们深知不是让我们享受常人生活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依然很简单。而做资料的材料、机器、墨水、碳粉、纸张、光盘等都是选最好的。我接触的同修很少，不过每期的明慧周刊同修都及时的送来，每期我都认真的看。同修的精进让我找到差距，提醒自己修炼不在年龄大小，标准是一样的，纯净的宇宙是不能放进一个不够标准的粒子的。自从能上网一年多来，每天看明慧的交流文章，更能感觉自己提高很多。在此也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来上明慧网，就像同修说的，至少有想上明慧网的愿望。我也是自己有这个愿望，当时还不敢往心里去，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很意外的，这个愿望就真的实现了。走在前面的同修已总结出很多上网的经验，开发了各种软件，网络安全已不是问题，而相关技术其实也不难。电脑与人脑都没法比，我们修炼人是有大智慧的，还怕学不会吗？学电脑我体会到，不要太依赖同修，自己多动手学的就快，碰上问题都不要慌，大多时候很恰巧的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是很多同修都能体会到的。这里建议同修有条件都来上明慧网，因为明慧网是我们的修炼交流园地，师父为我们树立了可靠网站，而网络是个虚拟的花花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资讯，各种网站，这需要我们自己正面对待。三、去除自卑心。有时我在想，如果这场破还没有发生，我的路又会是怎样的？父母都是重视知识教育的，或许我能顺利完成我的学业，至少有一张文凭。而迫害发生了，我辍学了。在人才济济的当前社会里，我有点自卑。在我的工作中，有时自己明显感觉人的轻视，特别刚开始工作时，只想靠以勤补拙，战战兢兢，往往却事与愿违，越想做好越出错，越感觉人的看不起。看到有些同修能力很强，各行业的骨干，有时会冒出师父为何要选择这么没才能的我，情绪低落时感觉自己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在浩瀚的宇宙中可有可无，往往这时就是学法没入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了，在神来看啊，不是说生命大了就珍贵，生命小了就不珍贵。当前来在世上的人大多都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一个地位很低的很落魄的人也许都是有来头的，得大法的生命更是宇宙中所有生命都羡慕的了，何必在乎世间的表面呢？如果一个很不起眼、很卑微甚至很笨拙的人也能修好，那本身就是在证实法了呀。深挖下去，还是有求名的心，想出人头地，想求得人中的名誉，求得到人的尊重，太在乎自我了。事实上，当我心里装着法，只管做好本分工作，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时，做起事来自然得心应手，相应的也就得到所接触的人的肯定。对原先觉得很看不起我的人，依然真诚相待，发现也不是我先前想象的那样，一切也就是由心而化来的。结语：回首走过的路，酸甜苦辣亦飘散在过去的时光中，不足回味，唯有师父于细微处的细心呵护，逐渐呈现在眼前。 当我欲将其中的具体事详述一二，发现却无从下笔，一切只能意会而无法言表。在我修炼的路上，迷茫过，懈怠过，也消沉过，没有做到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特别在现在各方面条件已宽松的情况下，自己竟不知不觉滋生了安逸心。学习师父近期相继发表的经文与讲法，我找到自己诸多的不足，发现自己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了，而师父一直在期盼着弟子们快快成熟起来啊。记得迫害刚刚发生不久，开天目的弟弟就看到师父在流泪，至今仍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含义，更无法知道师父为我们操了多少心，只知道弟子是永远也无法回报师恩的。唯有从现在开始严格要求自己，勇猛精进。谢谢师父的慈悲普度，谢谢身边同修一直以来的帮助，谢谢未曾谋面的世界各地同修的交流文章，在风雨中对我是莫大的帮助，谢谢明慧同修的默默付出。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贺时。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拿起神笔正实法，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又开始了。在参加了前五届法会交流后，在每次执笔回忆自己十多年所走过的路，更珍惜这记录大法弟子在人间正实法的宝贵机缘。特别是每一次阅读网上同修的稿件时，都深深地被同修的无私无我、正念正行和救度众生的责任感所打动。可以说，这样每年一次的交流平台，真的是把全体大法弟子的心连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根大脉，融会贯通在大法中。有感于法会的神圣，今年这届法会我再次提起了笔，为这大陆法会递上自己的一份心路，和全体同修共享正实法路上的甘与甜。2002年政治邪恶疯狂迫害的第四年，当时我还在高中读书，时常看到学校里的同学被邪党谎言欺骗，在无知中造业亵渎大法。由于怕心，我只是和自己走得近的同学说一说，不敢堂堂正正地和每位同学讲清真相，心里非常着急，怎么办？怎样才能让同修从心底明白事实真相呢？曾经尝试过在校园里发资料，但是收效不大，不是自己发放受限制，就是同学把收到的真相资料上交，这可如何是好？也许是师尊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便点化我。有一天，邮寄真相信的念头打到脑子里来，对呀，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以第一人称写，还容易贴入人心，直接邮寄到同学手里，同学一定会认真看的。好，就这样做。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母亲同修说后，母亲也赞成，于是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真相信。写信时，我通常放着普渡或灯归图，让自己在祥和的音乐中静下来，用最纯净的心态去撰写底稿。写时，我顺着认识的同学的现状与接受能力去写，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内容的亲切，感受到这份信件是真正为他们好。写好后由母亲重新抄写，再配上一份真相资料，然后寄出去，基本上同学都收到了，而且能认真地把信读完。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受毒害也是很深的，有的直接在课堂上诽谤大法，我就根据个别老师的思想正结，直接寄信讲述事实真相，并劝告其不要肆意污蔑大法，不要用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毒害学生，那样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任何好处。有的老师看到信后，真的在课堂上不随便乱说了。那段时间里，感到自己的心态特别纯净，想的都是怎样救人。尽管高三功课很忙，但是自己并未找任何理由不去讲真相，而是利用各种机会想办法救度世人。后来高考结束后，由于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流离失所至异地。当时对于从小到大都没离开父母的我，开始很难适应外面的生活。物质生活的清贫倒是没有让我觉得苦，心灵上的孤独却真真切切使我感到了无限的压抑郁闷。本身我的性格并不是那种特别开朗、喜好交往的人，
所以在外面的第一个月感受到的就是孤独。好在身边的同修对我都很照顾，他们的关怀让我一点点不再觉得无助，而是渐渐的和大家能融在一起，心态也随之变好。当时间歇的能听到此地同修被迫害了，610办洗脑班抓了多少人等，同修们都很着急，想着怎样去营救。有了以前写信的基础，这时我主动提出写劝善信，配合大家营救工作，同修也赞成。于是一篇又一篇的真相信在我的笔下诞生了。写完后，同修审稿，看是否有不当的地方，修改后邮寄给迫害责任人。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已经逐步摆脱了孤独的阴影，不再沉浸在个人的感受中，重新融入了整体正实法的洪流。正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所讲的，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学法中，在精进中，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由于正实法的需要，不久我又去了另外一地方，全面参与当地的资料点工作。在这里我学会了上网、打印、排版、刻录等电脑技术，与另外一名同修共同配合，负责资料点的全面运转。当时因为屡屡有迫害案件的发生，需要及时将消息整理成文字发到明慧网，于是我开始尝试写新闻报道。就这样，我由最开始写真相信、新闻报道，到后来写本地通知、法理切磋、揭露迫害、时事评论等不同文体的文章。写作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心性升华的过程。有时写一篇法理切磋文章，中途写不下去了，这时查找自己，多半是有执着心，或正视自己，或有对同修的不满，总之是人的情绪占了上风。调整自己的心态后，才能流畅地写下去。当真的是抱着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的心写时，文章基本能发表，而且真的使同修受到触动，从网上同修接着发表的读后感所知道的。这时候真切地能感到，这就是整体共同切磋，互相提高。在写揭露迫害文章时，开始言辞激烈，气氛争斗夹杂其中，党文化的东西皆有体现。后来读九评解体党文化，尤其是境界的提高，内心越来越平静时，发现此时的文章也愈趋近平和，说理和劝善更容易打动人心了。如果说文章的结构、词汇、语句的流畅来源于文字基础，那么文章思想内涵的体现就决定于作者的心态了。比如目前的神韵晚会，为什么那样感动人，得到各界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不仅仅因为表演者技能的高超，更在于每一位舞者灵魂深处散发出的那种纯善、纯美、慈悲的信息。那么文章也是一样，所以说无论做任何事，人的修为太重要了，它是做好一切的根本。时而一种想法会萦绕于我心头，自己文化不高，怎么写起东西就不费劲儿呢？身边有的同修受教育程度比我高，但是写起东西却绞尽脑汁儿，费时费力。我不解，应该读的书越多越能写啊，是不是不用心？不是。有的同修也很用心。后来我在写真相文章时，会常常出现一种感觉，那就是这边我在落笔，那边总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一句接一句的读，我只要把声音变成文字就可以了。所以当有同修夸我某些文章写得好时，我并不认为是我本人如何，而是师父帮我的结果啊，我所需要付出的就是一颗纯净救人的心。记得政见网上曾有一篇轮回纪实文章，说的是当初一些大法弟子即将下世时，师尊赐予他们众多的神笔，开示大家将来在人间用笔来证实法。这就是使命，神笔就是这些弟子的法器。读后很受触动，内心暗暗告诫自己，如果当初我也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今天又有何理由不做好啊，那是誓约啊。所以当同修某一段时间总让我整理文章或写东西时，尽管感觉累，不太想写，但一想到自己的使命时，就能安下心来，把要做的事情做好。就这样， 近年来在长期日积月累的写作中，我的写作水平在不断提高。偶尔明慧网刊登怎样写好各类文章的专刊时，我也会认真阅读，找出自己写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让自己写出的文章尽量增加可读性，减少明慧编辑同修修改的工作量，因为他们真的太忙太累了。如果我们大陆投的每一份稿件首先都能达到最基本的文字要求，那么明慧同修就可以不必要花很多时间浪费在修改语句、混乱等基本的写作要求上了，就可以把更多时间用在文章润色上，使其读起来更加贴切各类读者，达到救人的效果。所以建议平时总投稿的同修注意阅读明慧网上发表的关于写作要求的文章，发挥我们最好的水平，完善明慧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帮助着我们，成就着我们的未来，就看我们如何运用自己在常人中的特长，更好地证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特长埋没或用于常人中获取名利，那么就辜负了师尊对我们的期盼，众生的期盼。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法给予的啊，我们只有利用好自己常人中所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回馈于大法，这才是生命最好的选择，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珍惜修炼机缘，走好修炼之路。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想借这次法会之际，把自己的修炼之路取其一二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让我们珍惜这难得的正法修炼机缘，在最后的修炼路上认真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第一，有缘得法。1996年底，我只有17岁，当时自学大专毕业，想考研究生。听说上初中时一位要好的老师通过进修考上了研究生，我就写信向他请教经验。他没告诉我什么经验，但告诉了我改变一生命运的法宝——法轮大法。他说大法讲真善忍，可以使人明白人生的真谛，净化人的心灵，并告诉我当地的公园就有练功点，可以去找一找，了解一下。于是抱着好奇心，我去所在城市的公园一问，还真打听着了。当下练功点的同修就教我动作，带我学法，从此我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在得法前，我性格孤僻，和同学们关系很紧张，而且很多小事看得很重，老也放不下，甚至会长期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学法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很多事看明白了，放不下的事放下了，感到一身轻，感觉大法太好了，就认真学起来。当时正是冬天，每天5点多天还没亮，我就早早起床，直奔公园的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挂条幅，和大家一起练功，按师父要求坚持每天学法，同时参加每周定期的小组学法。不知不觉，我已渐入道中。半年后毕业回到家乡，身边没有练功人，我自己在一个人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最终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得益于这半年来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说要留下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方式及其对修炼人的重要性。第二，风云突变。师父98年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及欧洲法会讲法等系列讲法发表后，我们当地同修意识到弘法的重要性，在98年底99年初掀起了一个弘法的高潮，大量有缘人在同修的弘法中走进大法修炼，然而邪恶势力对大法的迫害也迫不及待地登场了。从1999年425和平上访开始，形势开始变化，当地一些入门不久、学法不深的学员就因为怕心而放下了。随后的1999年720，邪恶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全面迫害，我当时也陷入了迷茫。在邪恶铺天盖地的谎言下，我感到了无形中巨大的压力， 但因为有两年多的学法基础，内心坚信大法是好的，师父是清白的，不信邪恶的宣传，曾一个人在黑夜中流着泪，心中问师父这是为什么。当时迫于压力违心的屈服了，但让我放下修炼那比死还难受，所以我只能有机会在暗中坚持学法练功。一年后，师父的心经文发表了，我越来越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缘由，于是写了严正声明，声明以前对邪恶的保证之类的作废。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我开始讲真相，救度世人。也有一些同修在邪恶疯狂迫害形势下，冒着极大的压力，放下生死去北京护法。当时我一方面是佩服，另一方面自己心性还达不到，还有怕心，没能走出进京证实法这一步。在邪恶的迫害形势下，家人也开始逼我放弃修炼，因为我当时在机关上班，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年轻人前途重要，练功不能当饭吃。我坚持练功做好人没错，坚持学法练功不妥协。母亲脾气大，看到我练功就生气，愤怒之下抄起东西就打我，往开掰我结印的手，或看见我打坐就哭叫着打我，抓起衣服、扫帚、水壶之类的就往我身上摔。我当时只是忍受着，但心里却是翻江倒海，难受、委屈都涌上来，感觉修炼怎么这么难。当时我说什么母亲也听不进去，还说些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我感到很伤心。弟弟受邪党谎言毒害也反对我，当时我心里是既委屈又无奈，心里知道大法好，这是生命的根本，肯定不会放弃。但当时铺天盖地的邪恶及社会形势、家人的反对，时刻都让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各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不时传来，心里震惊于邪恶的谎言及暴行，真是每一分钟都像一年一样长，像是在痛苦中煎熬着，只是抱着坚信大法这一念。或许是当时心性不高，或是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对，语气、道理和善心不够，我最终没能让母亲改变对大法的偏见。在2003年秋，母亲不幸患了绝症，那年冬天陪母亲去北京看病时，我平和地向她讲大法真相，希望她能修炼大法，身体有转机，也善解我们母子间的冤怨。我给母亲念了一遍转法轮，她也有想学的意思，但后来还是觉得不可信，最终失去机缘。去年初，母亲临终时，大半个脸都几乎烂掉，五官变了形，面相很可怕。去世前一年，一直在床上痛苦地煎熬着，不知受了多大的罪，我的心里也是一阵阵的难受。我回家时，他跟我说，很后悔当时对我那样，并让我替他写了郑重声明，声明他以前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临终前，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点头。我为没能善解母子间的冤怨而遗憾，后悔当时自己做得太差了。第三，助师正法。在迫害的第二年，县里组织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我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理所应当被录用。但在协党组织考察中，由于我修炼大法，协党县委取消了我的录用资格。这次考试由于全程向社会公开，最后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当时在全县影响很大。对我来说，当时一方面妥协了，就会得到像常人追求的当官，有很好的前途；另一方面是选择修炼，就会失去常人向往的名利和所谓的前途，这也是生死观，内心很矛盾。后来权衡之下，我还是选择了大法，绝不会为名利向邪恶妥协，因为我明白，修炼人是要放下名利情和常人一切执着的，常人的荣华富贵、名利前程等，不是我们所追求的。04年初，由于机关工资较低，我想出去锻炼一下，就去北京打工。出门在外，谁也不认识，原来的同修接触不上，也没了资料来源，我就只能坚持学法练功，有机会当面跟人讲一讲大法真相。 一年后，师父安排我接触到一位也是在京打工的省会同修，他从市场上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和一台喷墨打印机，能少量做一些资料，才分给我一些去发。在他的帮助下，我慢慢学会了上网以及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后来他回家了，送我一台喷墨一体机，我购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也学着能自己做资料了。06年我找了一份销售工作，经常到外地出差，每次出差时我都带上大法书。由于真相资料少，我就利用出差在外接触人多的机会，利用便利条件跟人当面讲真相，劝三退。虽然做的不多，但也在一步步走向成熟。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要救度世人。走在大街上，看着芸芸众生，想起很多世人被邪党毒害而未得救度，心里就很难受。后来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在一位外地同修的协调下，我在京又认识了几位年轻大法弟子，大家周末在一起集体学法交流，共同提高很快。我也能自如地独立上网下载并做真相资料了，随做随发，从同修那儿拿来九瓶神韵光盘出去发，同时多学法，不断精进，在邪恶的环境下不断提高自己。去年北京奥运前，我在京租住的地方派出所通过赞助登记及网上信息发现了我，在4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打我手机要找我谈话，谈谈对法轮功的认识。由于我当时已经搬家，恶警不知我具体在哪儿，于是我离开了北京，又回到了老家原来的机关上班。老家的环境和人都比较熟，不过那一片现在坚持修炼的人不多。我回去之后不久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供给当地同修资料，保证他们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师父新经文，得到真相资料。当地没有人协调，直接与县城联系又不方便，我就自动担当起协调人，认真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年结婚前，因为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女朋友不理解，她知道我出去发资料，回去就给我脸色看，跟我生气，甚至一度说要离我而去。虽然她能理解我学大法，但对于发资料还是觉得有危险，担心我的安全。因为当时正准备结婚，我心里还是有一定波动，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是一定要做的。后来我放下心，婚姻是缘分，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求。假如真的因为发资料他离我而去，我也没怨言。我也告诉他，我做的是好事，是救人的大事，你应该支持我，你也会有福报的。我把心放下后，他也就不管我了，矛盾也就消除了。而且可喜的是，今年上半年他也开始修炼大法，走上了生命返本归真之路。现在当地很多同修对发资料不大积极，觉得这么多年资料发了不少了，再发人们也不感兴趣了，很多人也不看，觉得不重要就不愿去发。有些老年同修受眼神不好等因素的困扰，也很少出去发资料。我的观点是，发真相资料是面对面讲真相的有效补充。现在环境变了，邪恶快不行了，人们越来越能认识大法了，发资料还是不可少的。虽然我多次和他们交流发资料问题，但好像面貌一直没多大改观。我们这里本来练功的就不多，现在好多人不出去发资料，依赖外地同修也不是事儿啊，我心里也很急。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毕业后又在这里工作，当地很多老百姓都比较熟，他们很多人善良淳朴，也亟待救度啊，我心里很急。于是我悟到，不能等，不能靠，由一开始只在所住的村子发，改为每十多天去周边农村发一次资料，利用晚上人们睡觉后的时间，一个人骑摩托车出去发资料，一次也能发100多份。在或明或暗的夜色中，在安静的乡间，每次出去想到要救的众生，觉得师父就在身边，我就觉得我做的是最正的、最有意义的事。第一次晚上出去发完资料，骑摩托车回来时，车没启动，却在乡间公路上溜出3公里多。我悟到师父鼓励我做的对。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是救度众生的事、有利大法的事，就要主动去做。 当然我知道自己协调的还是不到位，大家都走出来做，整体提高才是最理想的，这方面自己还有欠缺。转眼修炼已经近12年了，能有缘得法已是无比的幸运，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才能在伟大的高德大法中平稳走到今天。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不能放松，唯有不断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以上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向所有住持正法的同修们致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